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这两个人，一个是天成，一个是陈然，就组成了一个天人的组合。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当中不单单来听，更是有机会呢跟我们来分享。我们有这个短信号码，或者是通过这个网站，我们都可以彼此的来互动的。
嗯，是的，我相信呢，听众朋友和我一样啊，我们都很喜欢一些的品德很好的人哦。
嗯、
中国传统上，我们说品德好是什么呢？哪些有哪些的特质呢？
品德好的人通常呢，就是比较、帮助人呢、
啊，
有哎，对，诚实啊，谦卑啊，
助
人呐、啊，那这种都是一些好的品格。那如果你在家里面，如果你在这个工作的地方，能够有很好的这种关系啊。这也是一个品格，因为你会影响别人嘛。但是我们作为有信仰的人呢，我们真正的需要去学习，需要去效法的就是我们的主嘛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。同时呢，我们也跟他建立好的关系，因为我们的主呢，他不单单是荣耀的，有能力的，他同时也是一个谦卑的，一个顺服的。所以一方面他有公义，他有大能，同时他也有慈爱，有怜悯，有温柔，有谦卑，这就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所看到的形象啊。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跟他来互动的。
是的，那我们的上主呢，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然后来到我们世间来服侍我们呢，他是把自己降卑来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这些的罪人生活在一起，那可见我们的上主就是我们学习谦卑的好榜样。
我们以为啊，我们的主是高高在上的、他是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的嘛，君王嘛，他有能力的嘛。但是呢，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，表明他认同我们，接纳我们。虽然我们人是犯罪的，远离他的，但是他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同住，同时呢也愿意拯救我们，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污秽的世界。所以这就是上主在我们当中所做的。当我们愿意接纳我们的主，愿意跟我们的上主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也能够领受这个恩典啊。当我们领受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去效法主，能够把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。
嗯，是的。所以呢，谦卑它不单单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品德啊，同时呢，谦卑也是我们人与我们上主的关系的一个正确的态度。
嗯，对。今天这个世界，我们都是说我要赢，我要胜，我要怎么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当我们去得，我们不断去抓的时候，你发现呢，其实我们失去了很多，可能失去了人际关系，可能失去了这个自我，也可能失去了这个我们在工作或者是家庭里面的这种和谐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，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，就是他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呢，他知道怎么样去行出他所行的。当我们去看到他所做的时候呢，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。那我们最近在这个上行之诗的当中呢，我们也一路来去认识主，经历主，同时呢也认识我们自己。所以呢，这个朝圣之旅啊，就是发现自己、改变自己、更新自己的一个过程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听上行之诗诗篇131篇，讲到这个断奶孩子的这个经历啊，他如何的来得到这个恩典，得到这个祝福，我们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学习。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，
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，也是灵性追求之旅。
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，
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。
上行之诗，朝圣之旅。
诗篇第131篇。
耶和华啊，我的心不狂妄，我的眼不高傲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我使我心安稳平静，好像母亲怀中断奶的孩子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同断过奶的孩子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
在诗篇131篇，属灵朝圣者越来越接近主的圣殿，也许他们能察觉到这个同在。有两个主题充满了他们的歌声，这里的第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谦卑，这个主题与骄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在很多人的眼中，行善非常重要，但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他的善行来拯救自己，那么这只会滋生一种可怕的自义或者自以为是，这不是主盼望看到的画面。主要帮助我们人类面对自己的骄傲。在新约当中，耶稣特别谈到了骄傲的问题。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给他的门徒的福气是相反的品格。为了正视骄傲的问题，耶稣在路加福音18:9-11讲了个比喻。他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，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。主提醒我们，当面对骄傲和自义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悔改，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。基督徒作家伦纳德·拉文希尔在他的经典著作《复兴的祷告》当中写道，没有一个祷告的人会趾高气扬地走路。上面第11描述了法利赛人是在向自己祷告，而不是向主祷告。我们不应该像孔雀一样在主的面前趾高气扬，让他折服于我们自己的华丽羽毛。我相信我们越是谦卑，我们的生命就越是兴旺。在所有的事情上，我们的榜样是主耶稣麦西哈。这里开始了那段伟大的经文，在腓立比书2:3-8描述了麦西哈来到世上的时候如何倒空他自己的一些神圣特性。这种倒空在希腊文当中被称为麦西哈的神性放弃，是来自第7的那个词，就是虚己。经文这样说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麦西哈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主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主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童贞女麦尔焉呈现了一个伟大的范例，如何与麦西哈般的谦卑与上主同行。她接受了主对人类最伟大的护照，就是成为耶稣本人的母亲。他没有吹嘘和自夸，而是用他的信息尊主颂 来赞美主。圣灵引导他强调人类的谦卑，在路加福音1:46-52当中，麦尔焉说：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与主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，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，就被他赶散了。他叫有权柄的失位，叫卑贱的升高。一个在母亲怀里的婴儿，描绘出人得满足的终极画面。在哺乳以后，婴儿通常会很快地睡着。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，莫过于在慈爱的母亲的怀抱当中。这首诗的结尾是劝告我们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，都要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主的身上。圣经将盼望描述为一种赞许的自信的解释。人类的天性是害怕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，主告诉我们的是好事将发生在坏人身上。我们的确是坏人，是罪人，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好事是我们慈爱的主已经救赎了我们，这个邀请对所有的人开放。在我们的时代，许多人喜乐地接受通过耶稣麦西哈的宝血而获得了免费的救恩礼物。现在其他的人正加入我们，一起在此生当中进行属灵的朝圣。我们并肩而战，与上主的子民一起追求他的同在。
诗篇131篇。我的心平静安稳，耶和华神啊，我的心不癫狂，我的念不高傲。太大和吃不准的事儿，我俩不敢做。我的心平静稳当，就像宰了奶的娃在他妈的怀里头。我的心跟宰了奶的娃一样心满意足。以色列啊，你应当嘎着头看耶和华，从今儿一直到永永远远。
因爱启程，
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，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。
让故事传承不受云的隔阂，
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120-134篇，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。
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放弃了自己的神性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做成人的形象。他的谦卑和顺服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玛利亚也谦卑顺服，接受了作为人类最伟大的呼召，成为主尔撒的母亲。但她并没有因此而骄傲，反而吟诵出最美的诗篇：我心尊主为大。我们也要学习她这样的谦卑。默想和讨论。一，我们的内心在哪些方面悄悄混进了骄傲的情绪？现在是向神承认、悔改和请求宽恕的时候了。二，从母亲和婴儿的关系中可以了解到什么是满足和信靠吗？
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，
平顺和富足 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。
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，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。
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
踏上这条朝圣之旅。
刚才在诗篇131篇里面讲到这个断奶孩子的一个经历啊，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地方，一个就是谦卑，一个是满足，还有就是分享。谦卑呢，就是第一节里面讲三个不，不狂傲，不高大，不敢行，反映出这个诗人的一种谦卑的心啊。如果他是谦卑的话，他就可以经历主的恩典，更是他知道主呢配得颂赞的，所以他不配得到这些，所以他谦卑的来颂赞主，知道主呢是可以高举，可以能够得到荣耀的，所以他自己不狂傲，不高大，不敢行，他知道主呢被升高，被高举是应当的。那当人呢谦卑的时候，也同样的得到主的提升。第二节呢讲到满足，这个满足是未断奶的孩子的一种满足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只是我有奶喝就可以了，就满足了嘛。但是大一点，他得到的满足是什么呢？同在，就是有妈妈的同在他就满足了。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讲，我们真正的满足是我们的上主，所以他用一个比喻，形象的比喻来讲到，当我们来到上主的面前，好像小孩子一样来依靠在我们的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同样的得到主的恩典，我们自然也得到主给我们的满足。那还有第三个呢，就是分享。
嗯，是的。那么第三节讲的是，以色列呀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当我们在主里能够学习主的谦卑，得到满足的时候呢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对我们整个群体来说都会带来正面的影响，都会祝福我们身边的人。
嗯，你看前面都是我、
嗯、
我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那都是我。但是到了最后呢，以色列啊，就是他把得到这个恩典满足的时候，他更愿意跟周围的人来分享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去依靠主，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得到满足，同时我们也把这个满足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所以盼望我们的 Dosti 呢也能够有这样的经历，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让更多人得到满足。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听马太卷第18章的诵读。
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，顺从耶和华，敬畏他，听从他的话。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，请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，这就是大福，这就是大福，请全心全意爱主你的神。从耶
尔萨·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。一起来听天津马太卷，这是智能主的福音。
智能主的福音第十八章。那时门徒前来问尔撒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尔撒叫了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一定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凡谦逊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。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但无论谁使一个信我的小弟兄犯罪，倒不如拿一块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，把他沉在深海里。这顿亚有祸了，因为充满世人犯罪的事，这些事是免不了的。但那使人犯罪的有祸了。如果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使你犯罪，就把它砍下来丢掉。你一只手或一只脚进永生，总比有两只手或两只脚被投进永火里好。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，就把它挖出来丢掉。你一只眼睛进永生，总比有两只眼睛被投进火狱的火里好。你们要小心，不要轻视这些小弟兄中的一个。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天仙在天上，常常见到我天父的面。人子来，是要拯救失丧的人。你们认为怎样？有一个人，他有100只羊，如果失了一只，他会不把99只只留在山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若找到了，就为这一只羊欢喜，胜过为那99只没有迷失的。照样，你们在天上的父是不愿意这些小弟兄中有一个失丧的。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趁着和他单独在一起的时候，要去指出他的过失来。如果他肯听，你就得着你的弟兄；如果他不肯听，就另外带一两个人一起去，好使一切话凭2-3个证人的口可以确定。如果他再不听，就告诉哲马提；如果他连哲马提也不听，就把他看作教外人和纳税官吧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被捆绑；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被释放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当中若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为什么事祈求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-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那时布特鲁斯前来问尔撒，主啊，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多少次？7次吗？尔撒对他说，我告诉你，不是7次，而是70个7次。因此天国好像一个王，
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刚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他10000他连得的人来，他没有钱偿还，主人就下令叫人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以及一切所有的都卖掉，用来偿还。那仆人就跪下拜他说，请宽容我，我会把一切还给你的。主人动了慈心，把那仆人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那仆人出来，遇见一个欠他100地纳尔的仆人，就抓住他，捏着他的喉咙说，把你欠我的钱还给我。那和他一起做仆人的就跪下求他说，请宽容我，我会还给你的。他却不肯，反而把他带走，关在牢里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。其他的仆人看见这事，非常难过，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情。于是主人叫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个恶仆，你求我，我就免了你欠我的一切，难道你不应该慈悯你的同伴，好像我慈悯你一样吗？于是主人大怒，把他送去服刑，等他把所欠的一切还清。如果你们个人不从心里恕饶你的弟兄，我的天父也必这样待你们。
我们在这个18章里面看到同样的一个主题啊，就是讲到谦卑。尔撒来教导有关这个真正的修养，真正的处人的态度，就是让人呢、门徒啊有一个谦卑的心。当你有这样的谦卑的心，也接纳其他人的时候，同样的都可以去经历。所以呢，主特别吩咐做领袖的要待己要严，要待人呢要宽。那这就是为人的一种态度啊。所以呢，这种爱呢也能够透过这种来行出来。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好的榜样，他愿意来接纳我们，愿意能够去鼓励帮助我们。所以当我们同样的也去面对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爱心来帮助。当别人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以爱心呢去扶持去帮助。所以这种呢就行，当我们以这样的心来行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同样的来经历主的恩典。那也希望你呢随时跟我们来分享。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
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。
这是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让我们来为你读啊的，都可以告诉给我们，让我们随时可以跟你来分享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到此地我们下回再
见。